The prophet Joseph Smith said,
耶稣先知说, 建立锡干在每个时代都是神子民所关心的伟业。 是先知、祭司及国王特别喜欢谈论的主题。他们快乐地期待，期盼着我们现今的时代。他们以无比喜悦的心情期待着他们所吟诵、书写以及预言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来临。但是他们没能亲眼看到，就去世了。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宠民。 要来成就末世的荣耀。锡安是个地方，也是一群人民。锡安是在洪水之前赐给以诺城的一个名字。事情是这样的，他在有生之年建了一座城，叫做神圣之城，即锡安。锡安维持了365年。 新闻上记载说，以诺和他所有的人民都与神同行，他住在锡安中。事情是这样的，锡安不在了，因为神将他接上他自己的怀里。从那时起传出这话说，锡安消失了。后来耶路撒冷及其圣殿被称为锡安山。 经文上预言说，以后还会有一个新的耶路撒冷，而基督将行统治，成为锡安之王。那时大地将安息，为期1000年。主称以诺的人民为锡安，因为他们一心一意，且住在正义中，他们当中没有穷人。 此外，他又说：“这就是锡安，心地纯洁者。”与锡安相反，敌对的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城及以前巴别塔所在地的巴别城，后来成为巴比伦帝国的首都。它的主要建筑是比勒庙及。 巴利庙所崇拜的偶像，因其变态的性崇拜，而被旧约先知称为可羞耻的。因为巴比伦爱慕世俗物欲又崇拜邪恶，加上西元587年犹大被征服后旋即被囚禁于此，总和这一切使巴比伦成为。 堕落社会与灵性枷锁的象征，因为这样的历史背景，所以主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你们要从各国、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出来聚集。他召唤他教会的长老，并差遣他们到世界各地完成这项聚集的事工。这事工从开始至今。 依旧推行着，看哪，他们的呼喊和主对万民的声音将是这样，到锡安地区，好使我的人民的疆界扩大，好使他的众支联会巩固，也好使锡安伸展到周围的地区。因此，今日主的人民正在从各国出来，前往分散在各个国家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会众。 以及锡安支联会聚集，尼非遇见这些势力会很小，但是主的力量将降在羔羊教会的圣徒身上，他们分散到整个地面上，他们在极大的荣耀中，以正义，并以神的大能武装起来。主呼吁我们要成为正义的灯塔，去指引那些寻求锡安的平安及祝福的人。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每个人起来发光，使你们的光成为各国的大旗，使那在锡安地和他的支联会的聚集能成为一种保障和避难所。 躲避暴风雨和躲避那将倾倒在全地上毫不减弱的愤怒。在先知约瑟·斯密的指示下，早期教会的教友试图在米苏里州建立锡安的中心地，但他们不够配称来建造圣城。主说明他们失败的原因之一是。 他们没有学会服从我向他们手中要求的事，反而充满各种邪恶不敬圣徒的本分，不把他们的财物分给他们中间贫穷困苦的人，也不按照高荣国度的律法所要求的团结起来。他们当中有冲突、纷争、嫉妒、争斗，又有淫荡和贪婪的欲望，所以他们用这些事污染了他们的继承产业。我们与其过于严苛地评断这些早期的圣徒，不如好好地审视自己，看看自己是否能做得更好。锡安之所以能成为锡安，乃是因为其居民的品格、特质和忠信。记住，主称他的人民为锡安，因为他们一心一意，而且住在正义中，他们当中没有穷人。如果我们想在自己的家庭、分会、支会以及支联会中建立锡安，就必须达到此一标准。我们必须做到第一点，我们要一心一意、团结合一。第二，无论是个人或全体，我们都要成为圣洁的人。第三，要有效率地照顾贫困者，以消除我们之间的贫穷。我们不能等到锡安来的时候才完成这些事，锡安只会在这些事情实现以后才会来临。当我们思考如何要使锡安繁荣发展的合一时，应该问自己是否已经克服了冲突、纷争和嫉妒、争斗。我们个人及全体教友是否克服了争斗和纷争，并已做到按照高荣国度的律法所要求的团结？此种合一的另外一个条件，就是要彼此宽恕。耶稣说，我主宽恕我要宽恕的人，但是你们必须宽恕所有的人。若我们每个人都将救主放在生活的中心，并服从他所委任来领导我们的人，我们就会变成一心一德，我们就能与多玛孟孙会长同心一致，互相友爱，彼此关怀。在今年四月份的总会教友大会中，孟孙会长对那些远离教会的教友及大家说，人的良知是个人思想的圣所，其中存在着一种精神，一种决心，想要抛却旧我，发挥真正的潜能。因为有这样的感受，我们要再次发出这项真心的邀请，回来吧。我们怀着基督纯正的爱欢迎各位，也要表达我们很渴望协助各位，欢迎你们与教友充分交谊。对于心灵忧伤或苦苦挣扎、担心恐惧的人，我们要说，让我们伸出援手，使你们欢心，消弭你们的恐惧。今年七月底，东欧几个国家的年轻单身成人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近郊参加了一场大会，其中有20位青年男女来自摩尔多瓦国，他们花了许多天的时间取得护照和签证，然后坐了30多个小时的巴士才抵达那里。这次大会的活动包括了大约15个讲习会，每个人都必须选择2-3个自己最想参加的讲习会。这些从摩尔多瓦来的年轻单程并没有只顾自己的兴趣，反而聚在一起计划，让组里里面至少一个人出席每一场讲习会，并且详细做笔记，然后他们会分享彼此学到的经验，并在后来和未能出席大会的摩尔多瓦年轻成人分享所学到的东西。这个简单的例子充分反映出团结合一与彼此相爱的表率。如果这样的好行为可以用千万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话，势必能让锡安重现。在建立锡安需要进行的各种工作当中，有大部分是要靠我们个人努力去成为心地纯洁的人。除非借着高荣国度律法的原则， 锡安就不能建立起来。主说，否则我主就不能接受他为我自己的。高荣国度的律法指的当然就是福音的律法和圣约，其中包括了要常常记得救主，以及立约要服从、牺牲、奉献和忠贞。救主谴责一些早期圣徒充满了淫荡的欲望，他们生活的世界中还没有电视、电影、互联网和 iPad。身处当今充斥着性暗示影像和音乐的世界里，我们是否能够免除淫荡的欲望以及随之而来的邪恶呢？我们千万不能把端庄的衣着的尺度逼到极限，或沉迷于伤风败俗的色情，却必须要饥渴慕义。为了来到锡安，你我单单只比别人少做一点恶是不够的。我们不仅要做好人，还要成为圣洁的男女。回想一下尼尔麦士维长老所说的话，他说，让我们稳当地在锡安建立起永久的居所，放弃我们在巴比伦的避暑别墅吧。在纵观历史，主评量社会和个人的标准就是看他们如何照顾穷人。他说过，因为大地是丰富的，足够而有余。是的，我预备了一切事物，并且让人类儿女做他们自己的主宰。所以，任何人若取得我创造的丰富物资，而不按照我的福音律法，将所得的部分分给贫穷和困苦的人，他必和恶人一同受苦，而在地狱中举目向上。此外，他还宣布，然而你们在属世事物上应当平等，而且不能勉强，否则灵的丰盛的显示将被留住。我们有权决定如何使用自己的钱财和资源，但却需要为自己世俗事物的管家职责来向神负责。看到各位慷慨的捐助进食捐献和人道服务计划，很让人感到欣慰。这些年来，数以百万计的人的痛苦得到了纾解，另外还有许多无数的人因为圣徒的慷慨解囊而得以自立自主。然而，在我们追求锡安伟业之际，每个人都应该祈祷沉思，自己在顾念贫穷困苦者这方面是否已经做了主期望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我们当中有许多人生活在崇拜物欲和享乐的社会里，请不忙扪心自问，自己是否能够远离贪婪和欲望，不去贪取更多世俗的东西。唯物主义只不过是巴比伦在崇拜偶像及骄傲之外的另一项特征而已。或许我们应该学会知足常乐。使徒保罗曾经警告提摩太，要提防人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他说，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世界上有许多地区正值经济动荡时期，让我们尽可能的看顾彼此。我记得关于一个越南家庭的故事，他们于1975年逃离西贡，最后安顿在犹他州普罗福的一个小活动屋里。这个难民家庭中有个年轻人，后来是一位叫做詹森弟兄的家庭教导同伴。詹森弟兄就住在附近，家中人口众多。这个男孩说了以下的故事，他说，有一天詹森弟兄注意到我们家中没有餐桌，第二天他带来了一张模样奇怪却很实用的桌子，大小正好可以放在厨房和水槽琉璃台对面的墙边。我说，这张桌子的模样奇怪是因为这个桌子有两根桌脚跟桌面很搭配，但是另外两根却不配。 而且磨损的桌面有一边是有几根突出的小木桩。不过我们就用这张使用的桌子来准备食物和便餐，但全家用餐时还是坐在地上，用道地的越南方式进餐。有一天傍晚，我站在詹森家的前门里，等着他去赴家庭教导约会。从那里，我很惊讶地看到在旁边的厨房里，有一张和他送我家一模一样的桌子。唯一不同的是，我们的桌子有几根突出的木桩，而詹森弟兄家的桌子却有一些凹洞。我那时才恍然大悟，这位有爱心的弟兄看到我们有需要，就把他的家的餐桌锯成两半，再将分成两半的桌子各钉上两根新桌角。显然的，这张小餐桌并不够詹森家庭使用，就算是原来那张完整的桌子可能都已经不复使用了。在我一生中，这件善举始终清楚地提醒我何谓真正的付出。我们当然为福音的复兴而欢欣鼓舞，但是先知斯密约瑟说，我们必须以建立锡安为首要目标。让我们在自己家中，在支联会中寻求合一，来用良善和仁爱建立锡安。让我们准备好来接受锡安兴起的那一天。如同圣诗所说，以色列啊，神在召唤，召唤你脱离苦难。巴比伦大地已灭亡，高塔早经神力毁。来到锡安，来到锡安，高墙喜气正充盈。来到锡安，来到锡安，主的来到已临近。我要为锡安的君王耶稣基督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